12月28号，我们要默想诗篇第一篇。可能各位会觉得很奇怪，其实我从2024年1月1号开始录制诗篇，当时呢是为了给我大姐，所以用的是新译本的圣经。那重点呢也不是在讲诗篇本身，而是希望得血癌的，就是所谓的白血病末期的大姐，她能够从神那里得着力量啊。那诗篇是一个很好，我们向神倾心吐意，在我们生病，在我们不顺利，在我们被人家欺负，在我们一切的逆境当中，神是我们的帮助者。所以呢，我从一月开始录到一月底啊，他就过世了。一月底他过世了，那中间大概到了二月下，就是我们就没有办法马上，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办追思礼拜那些，因为根据台湾的规定要经过台北市殡仪馆，然后殡仪馆要入殓啊什么的，要冰冻啊，要什么送啊，刚好卡在过年，排期排不上，所以呢就只能过年之后。所以就是过年之后的第二天，我们才能够把那个遗体从殡仪馆领出来。那他是每一天都要算钱，但是没有办法那领出来，然后才能够办追思礼拜，然后才能够在那个第一殡仪馆或第二殡仪馆，然后就一连串这些开始要什么土葬啊，或者是花葬啊、火葬啊等等这些事情。所以呢到了他的到了我大姐的追思礼拜结束之后，安葬结束之后我自己就是开始从诗篇里面去怎么样去走过这个伤痛期。那走这个伤痛期的时候就一直到3月10号那我觉得伤痛期应该就是40天嘛，对吧，就应该告一段落。所以呢1月1号到3月10号几乎就是就录然后是录给大姐听，或者为我自己在追思我大姐的过世，我的伤痛还是跟我大姐有关。但是呢我就决定3月10号我应该回归所谓的虽然是伤痛期，但仍然每天的责任该尽的。所以我就觉得可以不用录了，但是有些人就建议还是录吧，把诗篇整个录完，因为我也没录过诗篇。然后特别我们要开那个在今年9月要开伤痛辅导，所以呢想一想，那就每一天录吧，就是我们在逆境当中，在顺境当中怎么录。那我是刻意的有意的就把这个诗篇150篇提前几天录完了，因为我想要再回去再重新录诗篇的大概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就前三天或前四天。但是呢就是以我们走过了这个诗篇，我们现在再回头来看也就是说当时3月11号开始录制诗篇33篇的时候前面的1到32是跟我大姐有关的，但我就不会再重新再录1到32篇，我可能就只录就是今天28嘛，28、29、30、31，大概就再录四篇。那我想就是我们就真正的开始就是读完了诗篇一遍，我们再回头过来看诗篇。那我要使用的就是和合本圣经的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其实它就讲到两种人，一种呢就是审判的时候恶人站立不住罪人他们站立不住，一种是审判的时候呢义人呢是站立得住然后这两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因为这两种人就划开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了逆境，碰到了我们的有限性，甚至我们的罪，或碰到了别人的罪伤害到我们，因为他们得罪神，后果落在我身上，或碰到一些不公不义被欺压被就是被人挤压啦、拒绝那诗篇既然是我们向神倾心吐意， 神也要我们像诗人那样碰到困难来向他倾心吐意。我们就要思考两种人，一种就是没有神的，不会向神倾心吐意的，不会去顺服神的；一种是有神的，碰到什么事，他们就像小孩子样子，回转像小孩子那样，不断的去信靠神。所以呢，这里面出现的恶人、罪人、亵慢人，第一篇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我们就要思考这三种人，因为这三种人呢，就谈到了他们是恶人，第四节，他们是像糠秕会被风吹散，当审判的时候，第五节，他们站立不住，他们在义人的会中也站立不住，这就是恶人的结局。所以恶人呢，这个就是世界这一套，因为这个世界的哲学是这样子的认定，就是跟神没关系的，我有我自己独立自主权，我的自我。我靠我自己，我只要不违背那个国家的法律就可以了。但是呢，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座位，它是一个层级又一个层级啊啊，它是在这个世界的那一套啊。那那一套呢，是一个迷失的那一套，是一个结局是痛苦跟失望的。所以呢，当我们在思考恶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想恶人，它原文。是意味着远离神的人，离神很远的人。那你会发现邪恶的生活，通常邪恶的人，他们言行举止，他们的生活是从远离神，没有神开始，然后就走向很多普遍性的那些不义啊。他们呢，常常这些恶人呢，常常被宽容对待，好像他们是哲学理想的最高心态，然后好像他们没有神的那种道德是最真实的道德，好像他们没有神的那些科学是最智慧的科学，好像他们没有神的他们那种 自我的修身齐家的那种品格是最健全最崇高的。但其实在诗篇第一篇就讲 No， 你错了，没有神，远离神，你就错了，而且是错的大错特错，因为这是所有过犯最原始的源泉，最丰富的源泉，就是没有神，与神为敌啊！他们愚昧人诗篇十四篇，心里说没有神。一个没有神，他们的计算、他们的谋算、他们的计谋，他们其实有很多他们的想法，但重点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总会想出很多理由来为他们辩解。你没有看到很多那些抵挡神的那些，他们总有一套理由嘛，然后我们根本都不需要找理由。他们渴望他们的意见、他们的行为能够得到所谓的理性的认可，所以他们就试图想要为自己，我没有神，但我理性，我说得通，我很有逻辑啊，好像我不得不这么做啊。但问题就是人呢，之所以有理性，那是神圣的天父给我们的，而这个理性被败坏了，迫使得没有神的人会想尽各种理由找理由啊，他们认为在他们那里说得通的那种认定、那种信念、那种理性，他们在为自己的行为做辩解。比方说 LGBTQ， 他们就说啊，那个同性恋生来呢就是如此的啊，我们如何又如何，他会有一堆的理由，他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的言行举止，说真的啊，你不可能跑到那个30层大楼，然后你往下跳，你说你不会死，你不可能说你有翅膀你可以往上飞。也就是说我们人活着就有某种的不管是我们的灵性、我们的感性、我们的悟性、理性，或我们的就你这个人的生命，就是要遵守某种的规则或原则。如果不呢，我们就会烦恼，就会不满，就会不安。比方说我们跟人相处最好彼此尊重啊，这就是一种原则。你虽然不愿意承认有这种原则，那你看如果别人不尊重你，你会很生气。如果你不尊重别人，别人如果就是以恶报恶回过头来打你，你也会很受苦。 所以不管怎么样啊，我们怎么样的行为，你是不是有找到一个理由？总之，你是不是缺乏理由？或者啊，你就是啊，要在意啊，不行，我一定要为自己有某种的理由。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说得通 make sense 的理由，不然你的生活好像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所以呢，不管这个理由你找到的是好的理由或坏的理由，总之，当我们的理性被用来为无神论来效力的时候，那种理性看起来、听起来就是很不自然、很绝望，甚至很卑鄙啊！但是呢，这个罪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会为自己啊的计谋谋算啊，他们有无数的理由，恶人的计谋。他们会觉得他们是对的，他们还振振有词，试图为自己辩解啊，这就是罪人。那恶人、罪人、亵慢人是几乎都是啊不同的字眼，但在说类似的意思。所以呢，恶人他们是没有神、远离神的人，罪人呢啊，罪人啊，指的就是那些他真的犯了罪，在罪当中度过他一生，特别是那种很显而易见的罪，那种公开的犯罪，那种公然的犯罪，那种习惯性的违法，也就是说罪恶的思想啊，那种我们恶人罪恶的思想计谋，从里面的现在已经生出来了，变成行为的、行动的、生活的，然后这些错误的思想、无神的思想，的确会给一个个人跟个人所在的群体、跟那个群体所在的社会、跟那个社会所在的国家带来灾难。那当我们的思想开始怀疑神，然后在这个怀疑的这个禁区里面，接着就真的会有实际的行为出现，不占罪人的道路，道路你的一生的道路就是你一生的言行举止，真的就出现了是罪人的、那公开违法的、没有神的，不但是没有神，甚至是道德法，甚至法律的法都会违法，然后我们的行为都出现了，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亵慢人是谁？亵慢人就是亵渎者，那些嘲笑宗教信仰的那些。一旦我们作恶，我们的思想在里面把它作恶出来，作恶出来，甚至如果我们不怕法律，我们就会被法律、被国家关起来，如果被抓到的话，违法。那我们没有违法，但是呢，我们心里面是不受法律的约束的。所以呢，看看那些中规中矩守法的，我们会嘲笑他们，而这个嘲笑就是所谓的亵慢、亵渎，特别是嘲笑那个什么崇尚什么真理的啦、道德的啦、良善的啦啊，甚至信仰啊上帝的人，那这种啊人真的是到了最绝望的邪恶。他们不但不信，而且那个不信呢，已经发展了开花结果，所以你看到这个罪刚开始是很温和，但到最后结果出来是非常的可怕。因为亵渎神啊，是所有高贵的品质的终结者。你不想要高贵的品质，你一定会亵渎神啊，这个结果真的是很无耻。然后这个我们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道路，做亵慢作为，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到最后呢，我们的结局就是就像螺旋性的螺旋式的弹簧一直往下，到最后那结局真的很糟糕。因为罪它是悄悄的在我们心中，它有它的潜伏。如果你不认识自己，如果你不能用真正的真理、真正的律法探照灯去探照你自己，我们不知道人性是恶的，你不知道人心里所存的都是恶的，终日所思尽都是恶，尽所有百分百。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不知道它潜伏在里面的时候，它有它的繁殖，除了潜伏性还有它的繁殖性。因为一种罪会引出另外一种罪，一种罪会生出更多更深的罪到最后罪有它的咒诅性， 就是他的结局就是死亡啊。那你要从恶人计谋占罪人道路做亵慢作为，到最后呢你没有根，你会像糠皮，第四节，被风吹散。当审判的时候，神真的会来审判我们，不是只有地上的法律审判我们，也不是只有地上的道德法人际关系相处，你会收到结果。当最后末日的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呢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但是我们这些信耶稣人不从不站不做，我不听你的，我也不跟着你走，站在一起跟你一起走，我也不坐在你的座位上跟你又吃又喝，哇，呼朋唤友的，到最后呢真的是生命的结局就定下来。我不这么做，但是我不这么做，这是消极的，我消极的不去做恶，但是呢这个不够的，我还必须要积极的我们生命里面这样的人是有福的。第二节，变为有福，其实在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就是 blessed， 有福的人是这样的人，所以第一个字是有福的。你想要幸福，你想要幸福，除了消极的，你不要去想那些没有神的那些事情，你不要去做那些没有神不是为神而做的事，你不要去人生非常的自由自在的到一种亵渎神明的亵渎我们的主的那些事不做，这是消极面。这个仅仅的消极还不去行这些恶，还不能保证你有福。真正的有福，真正的幸福是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真理的态度。神的话就等同神自己，所以呢神的律法，神的真理，我们在讲律法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词代表相同的意思，这个麻烦你们去参考我们已经录制过的诗篇119篇，那里面我们有一篇特别的短文来介绍这几个不同的词语那我们这里要思考，就是我们对真理要有一个正确态度，就是你要明白神的话语我们跟神话语的关系，我们这个人的作用以我们内心出来，我们内心的功用我们这个人的功用彰显在我们讲的就是理性，然后呢感性，然后呢意志力也就是说我们有意志力，我们有我们的理性，我们有我们的感情。所以我们先来思考一下我们的理智的部分理智就是我们头脑悟性知识的层面，我们必须要去认识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去领悟明白它的美跟它的价值。我们越了解神的话语，我们就越能够在这当中找到喜乐一个不懂神话语的人，或者误解神话语的人，不能够知道真正的自由跟幸福。但是我们这些眼睛被打开，心眼被打开，我们明白体会神话语深奥的人，我们是走在自由当中，我们能够享受我们言语没有办法表达的那种平安。所以呢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思想的部分，思想的部分，理智的部分，我们必须要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标准作为我们的价值观。然后我们来谈谈情感的部分，唯喜爱你昼夜思想神的话，想了半天你不喜爱没用，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爱就是神的话语，你知道那些美善可以激发我们里面的情感，就像你看到一朵假设很美的玫瑰花，你会感到很开心，你看到尼加拉瓜瀑布，你整个灵魂就被提升，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哇那种赞叹。所以呢当我们接触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是只是我们生活的规范，它更是充满了让我们那种钦佩，让我们羡慕，让我们喜悦，让我们爱慕。所以呢一个敬虔的人， 我们在神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神本性的宣告。神跟我们人不一样，我们讲话可能言不由衷，但神讲话就是他自己。所以呢，神的本性本质上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怜悯的，他是爱。所以呢，当我们读到神的话语，就像读到他自己一样，我们要读人嘛，读人了解人，我们要读神了解神。我们读到神的话，我们内心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激发出那种哇，那种赞叹，那种喜悦，那种开心，那种敬畏那种就是让我们会很开心的去遵行神的律法这个就是我们的情感跟神的话语的部分。然后我们最后来谈谈意志，意志就是选择意志，我们意志，我们的选择，我们意志力的倾向。神给我们很美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可以自由做出选择。在亚当堕落之后，我们人已经不能开始自由选择，我们只能行恶。但是呢，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可以选择，我们是往神的真理去倾向的。因为邪恶的人呢，他们是自我为中心的，他们坚持走自己的计谋的道路他不喜爱神的话语。但是我们有福的人，我们会以神的话语为我们的咨询的意见，我们是以神的忠告、神的建议、神的话语神的命令作为我们人生的准则。我们是渴望神的话语，所以呢，当我们内心喜悦对神的话语的那种喜悦我们看重神话语的这种圣洁、公义、良善的这个事实，我们非常的爱慕，我们思想上知道这个很美，非常的理解它的一切的美善全备，我们的情感非常的爱慕，那么我们的思想跟情感结合出来的，我们就很自然的就选择，选择是一种意志力的功用，我们就会选择在内心深处，我们的意愿就是在神的话，我们的选择就在神的话。所以哪怕我们在困境当中，在贫穷当中，在不顺利当中，在面对亲人得癌症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发出神话语在我们里面，我们选择他的话语的那种光辉。因此那个张博士杰成为主在昨天12月27号讲到胜败的所在，我们在这个世界处境不能使我们沮丧、愤怒、焦虑等等，而我们在外面碰到这些处境，我们能够打赢，并不是因为我们在外面跟他打的好辛苦最后赢，而是我们内在，我们的内心早就赢了，这就是胜败的所在。张博士杰成为主就讲得很清楚，我们的思想早就认定了是神的价值观，我们的情感早就喜欢神、神的话语、神的标准、神的一切。因此当我们碰到外界很不顺利、很丑陋、很贫困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选择意志力，选择我们要选择回转归向神。就像张博士杰成为主讲的，我们从一刚开始信耶稣，回转像小孩子那样，直到如今每一天我们都在回转，每一天都选择神的话语，这就是我们胜败的所在。当我们如此选择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有福、我们幸福的生活秘诀。而这个幸福、这个有福，它是有它的安全性的。第三节，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栽在溪水旁，那表示不断被滋养，神的话语、神的真理不断的像那个水一样滋养，给我们养分。我们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所以呢，我们常常的被神自己那种像天堂的那种非常有养分的这种溪水来浇灌、来滋润。然后呢，这个幸福像一棵树栽在，我们是被栽在，不是我们自己长的，是神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不管是寒冬，不管是盛暑就是非常冷的冬天，或非常酷热的夏天，我们叶子是不会枯干的我们的果子它该结果子的时候它就会结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真正的幸福就是充满这种爱的生活，充满这种美善的果子，这种品格的生活，它会完善神的话语，神的真理会完善我们的个性的，成全我们的人格的。那我们就像棕榈树，所有一切叶子、木材、果子等等，每一个都是有益处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荣耀神，然后造就灵舍，我们做。那这个幸福的表现就表现在我们的果子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可以荣耀神。而这个幸福呢，不是短暂的，不是只有心情好的，只有今天，它是永久的，有一个持久性啊，它的持久，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会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审判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生都应该是如此。生跟死，就算我们肉体，我们的灵魂离开身体，我们身体的器官衰竭，这也不能摧残我们的荣耀，也没有办法破坏我们的喜乐。这个有福太持久了，而这个荣耀是永恒的，直到我们回天家，我们做工的果效是跟着我们的。而这个幸福，这个有福不单单是有它的安全性表现出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有它的持久性，甚至有它的普遍性，就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还在邪恶之下，不是表示我们的处境都会顺利，但我们为神所做的，神必定要观察，神必定要来成全在神国事工上，要把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因此我们这些被神嫁接到这个溪水旁，嫁接到神国里面，甚至说嫁接到耶稣基督里的，我们被圣灵不断的滋养的人我们在审判的时候我们是站立得住，但恶人不是，恶人是空的，没有重量的，是非常轻飘飘的，他的生命太轻了，轻到一种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这个知道就表示非常的亲密，就表示神看过我们，像诗篇139说，神无所不知，亲密的认识我们，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能。因此在我们的道路上，神护佑我们，供应我们。如果我们行恶，圣灵会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遇见危险，神会来帮助我们的，神会叫万事互相效力，你就会知道。这就是耶和华知道，非常的亲密的知道，知道我们。那我们这一生都在神的手里，所以呢，我们是永远的繁荣，我们的生命是被神来扎根，来结果，然后到最后呢我们的道路至终是通往神那里，我们就这一生就会很安全。但是我们承认在主耶稣没有再来之前，这个地上掌权的执政掌权者，他们的邪恶的意图会透过今生看得见的人那些不敬畏神的人，他们会来残害我们，但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里，所以有福的人，是的，神啊，我们是有福的，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生命完全跟你的话语一致的人，这样的人真是有福的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有所有都是你来定夺，而我们就是选择信靠你。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我们伤痛的时候，我们选择信靠你。谢谢你让我们重新再回到最起初，知道这里有两条路，你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到底我们要选择哪一条路。我们是属于你的，因此我们存着感恩的心，选择我们要继续归向你，继续不断的回转，像小孩的样式归向你，继续不断的信靠你，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为止。谢谢主让我们是有福的人，可以荣耀你。谢谢主让我们在不顺利的处境当中，伤痛当中，我们仍然可以选择敬虔的伤痛，敬虔的走过每一步来荣耀你。 因此你就使用我们成为灵舍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